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或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关注到富强北路临时停车问题引关注，如何申请联清夜校。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转多云的天气，西南到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0到11度，明天的最低气温0到0下1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3级，等级比较高，需要加强防范。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如果说有问题欢迎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停车难问题也成为很多小区面临的共性的难题。如何平衡交通安全和居民便利，也成为摆在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近日呢，有市民就通过12345的政务公共服务中心热线，反映海州区万象新海苑附近的富强北路缺少临时停车位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停车难问题已成为众多小民便利成为摆在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近日有市民通过12345政务公共服务中心热线，反映海州区万象新海苑附近的富强北路缺少临时停车位的问题。直通12345的记者到现场进行了解。
万象新海苑就是有个1期2期，它中间那个富强路跟规划路路边也没有个临时停车位，但是你看旁边隔一条路的那个新海花园的西门和这个北门，新海花园北门路那么窄，它路两边都是临时停车位，但是万象新海苑那个规划路那么宽，它没有都不设置临时停车位，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记者到现场实地探访，市民反映的富强北路是万象新海苑与万象新海东苑共用的一条南北路，道路设计为双向两车道，两侧施划了非机动车道，西侧的人行道已经铺设了地砖，但是东侧仍为草地，并不具备行人通行的条件。虽然是工作日的上午，但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上仍停放了不少机动车辆。记者前往新海街道海联社区进一步了解情况。
海联社区之前接到居民反映停车位问题，第一时间我们咨询了交警部门，万象新海东苑西门口道路可否规划停车位，交警部门表示因道路宽度不够，如果规划停车位，行人通道走路容易有安全隐患，不具备规划条件。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交警支队立即安排秩序大队会同辖区海州二大队相关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开展调研，并给栏目组提供了书面说明。交警部门在调研后发现，海联路至龙海路之间的富强路为小区代建市政道路，全长200米，双向两车道，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共用一个板块，非机动车道宽约 2.4 米，小区西区的东门和东区的西门均位于该路段。目前该路段未设置路内临时停车泊位，没有设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路条件有限，目前该路段非机动车道宽度仅 2.4 米，如果在路侧设置机动车停车供给充足，目前万象新海苑及万象新海东苑内部配建停车泊位2200个，其中可租车位300个，只售不租车位1900个，目前可租车位使用率仅50%，尚有充足停车位可供业主租用。因此交警部门建议业主尽量选择小区内部配建的停车泊位进行停放，以保障道路正常的通行秩序。记者从万象新海苑的物业公司万新物业了解到，虽然富强路上没有施划临时停车泊位，但是小区北侧的龙海西路上有规划好的停车位，业主或市民停车后可以直接从北门进入小区。随着青年人才对个人发展和技能提升需求的增长，不少地方都开设了青年夜校，旨在为广大青年搭建一个学习新技能、拓宽社交圈的平台。近日，莲区的高女士通过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热线咨询青年夜校这个问题。
我就是在那个网上看到别的地方都有那个青年夜校嘛，而且就觉得挺好的嘛。我就想平时下班了可以去夜校学个技能，还能交朋友啊之类的，所以我那个就想问问我们莲云区这边有没有这个夜校啊。后续有的话该怎么报名啊？就是这个报名限制户口吗？是只有莲云区本地的户口才能申请的吗？
记者联系到共青团莲云区委，了解关于青年夜校的情况。共青团莲云区委书记徐文正表示，高女士可以通过线上报名的方式参加莲青夜校，并且夜校没有户籍限制，只要是在莲云区或周边城区并且符合条件的青年朋友都可以报名学习。
我们主要是面对在我们莲云区包括东部城区25岁到35岁青年来进行招生。目前全部课程啊都是公益性的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后期呢，我们也计划开设一些系统的专题提升类的课程，将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莲青夜校旨在为广大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学习资源，帮助青年朋友搭建一个互学互促的平台，扩大朋友圈，同时提升广大青年的能力和素质，提升城市温度。据了解，莲青夜校自2024年7月份开班以来，已累计开设特色课程25场次，参与学员576人次，参与抢课青年1200余人次，其中 AI 应用实操、咖啡制作等热门课程报录比高达3:1。
我们莲青夜校主要开办了四大类的课程，分别是办公技能、体育健身、健康生活、艺术修养四个大类。办公技能呢，主要有 AR 应用实操、Office 办公软件、会议活动的拍摄、摄影。体育健身方面，主要开设了羽毛球、瑜伽、台球等。健康生活方面，主要开设了中西式面点、烘焙、咖啡制作与品鉴。艺术修养方面呢，开设了书法、插花、泥塑等课程。
针对大家关心的上课地点问题，徐文正表示，莲青夜校正在布局1+3+N 教学矩阵，以区属青年之家为主校区，以莲云区的文体中心、大港之中以及莲青驿站为分校区。
同时呢，我们还链接了一些社会上的资源，比如说有一些咖啡店、一些瑜伽馆作为我们授课的地点。
青年朋友可以通过线上报名莲青夜校。莲云新青年微信公众号会在每月初或者前一月的月底发布公告，青年朋友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填写相关信息报名想上的课程。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有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有关经营政策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就咨询说啊，他经常会收到信息让他呢进行营业执照的年报，但是呢这个市民说呢他的企业啊已经注销了，那没法进行年报，应该怎么办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他不会给商户发送任何关于年报的短信，所以说大家如果收到这一类的短信呢应该都属于诈骗短信，各个体的经营户啊或者说企业要注意辨别。如果说还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您可以拨打电话85518098 85518098。有个体工商户咨询说啊，这个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怎么来申请更改经营范围？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个体工商户变更一般性的经营范围，所谓的一般性的经营范围呢，就是在原来这个范围的基础上增加不需要前置审批手续的项目的情况下，只需要提交营业执照正副本的原件，经营者本人需要持身份证以及身份证的复印件去办理。刚才提到的就是不需要增加前置审批手续的时候你需要提供的资料啊。如果说需要增加前置审批手续的项目，那你应该到相关的部门去办理，在证照下来之后还需要持证照的原件以及复印件，加上营业执照的正副本的原件，经营者本人带身份证以及身份证复印件到登记部门去办理变更的登记。详细的情况也可以拨打85518098 85518098。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帮助大家来关注并且第一时间进行反馈。有市民反映说啊，这个德邦小区7号楼2单元的公共的雨水管道损坏了，和物业反映了，但是呢也没有得到解决。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前期老旧小区在改造的时候，这栋楼的住户呢他是不允许上楼更换的，所以说呢当时并没有进行维修。现在呢老旧小区的改造已经结束了，那也告知了物业在小区的单元楼内要张贴相关的通知，告知这栋楼的居民可以自行筹措资金来进行修复。您看啊，就这个小区的居民呢，过去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本身呢可以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对这个公共的雨水管道损坏的这个进行维修也罢，或者说更换也罢，当时这个居民呢他不允许你上楼去更换，所以说就没修成。结果呢现在发现这个公共的雨水管道损坏了之后啊，想要修了，但是因为老旧小区改造已经结束了，现在想修必须是这个楼上的居民自行来筹措资金进行修复才可以了。 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遇到一些市政的相关的重点工程，尤其是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的改造的话呢，大家应该还是积极的予以配合。有市民反映说啊，这个东瑞花园5号楼2单元的门口有人呢安装这个充电桩，装了这个充电桩呢，这个业主也不知道到底是给电瓶车充电呢还是给机动车充电的。业主呢咨询了物业的相关人员，那人员呢也是说不知情，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工作人员在对接了东瑞花园的物业之后得知，小区的电表的分支箱以及充电桩的施工目前都已经暂停了，物业呢也正在协调充电桩的安装业主到其他的车位安装以及电表分支箱移位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工作已经暂停了，物业也正在协调就是把这个充电桩挪到其他的地方。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拨打。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有关小区在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当然了，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要进行反映，欢迎来拨打85461350 85457744。有市民就反映说啊，昌围湖花园小区的南门啊，有很多这个无照的游商占用了机动车道在经营，结果呢就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的出行。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侯嘴街道房管部门工作人员了解，目前呢他们已经协调了物业，加强日常的巡查频次，及时的制止占道经营的现象。同时呢，目前物业也已经上报来设置潮汐的疏导点，相关的部门也正在批复当中，等到新建的便民潮汐疏导点完成了之后，占道经营的问题将会得到相应的解决啊。也就是说应该会设置一个就是规划，给这些无照的游商来规划设置潮汐的疏导点，让他们在早晚的这个高峰时间段啊，到这个疏导点当中去营业，避免出现占用机动车道经营的情况。有市民反映说，海州区民生花园 A2 楼的电梯从1月份损坏了，到现在呢也没有人维修。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了解，每一次呢这个电梯的维保都是到现场去维修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电梯啊即将到年限了，就是比较老了呗，使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所以说故障就增多了。目前来说的话，民生花园 A2 号楼的电梯已经恢复了。有市民反映说，旺旺家园小区的物业公司啊，入驻小区已经4年半的时间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公布过一次收支的明细啊。 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那工作人员呢已经协调了物业小区按照规定来公示小区公共的收支明细，当然了业主呢也可以直接到物业去查看具体的信息。有市民反映说，经常有港丽锦绣江南小区的业主啊，在地库拐角的这个地方乱停车，而拐角的这个地方呢，也没有悬挂任何提示性的标语。这个业主呢，多次的向物业来反映了，但是业主说呢，物业没有任何管理的措施，而且呢，每次都是说物业没有执法权，给搪塞过去了啊。的确在地库的拐角处乱停车啊，有的时候会给正常进出的车辆呢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说这个地库啊万一亮度不够的情况下，还容易存在其他的一些问题。那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目前已经督促物业进行了整改，现在呢物业已经在地下的车库显眼的位置增设了相应的标志，包括行车通道、禁止停车等等这样的标志，来引导车主规范的停车。另外呢，物业还增加了巡逻的频次，如果说发现有乱停的车辆，他们会及时的联系车主把车子移走，以确保地下车库通道的顺畅。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心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的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感谢大家随时来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了解，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有市民反映说啊，港逸花园小区的业主如果说没有预交2025年的物业费，这个物业啊就不给开门禁，结果呢导致这个业主啊只能每周到物业去更新。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根据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物业服务企业呢是可以根据物业服务合同来预收物业公共服务的费用的，但是预收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物业预收服务对象一年的物业费，这个呢它属于合理的收费，也就是说这个小区啊让你预交2025年的物业费，这是属于合理的费用。但是侯嘴街道房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协调了物业来加强人员的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全心全意为小区的业主做好服务工作。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12345民生关注。有市民反映说，灌云县的依山镇山南社区西苑小区，这个呢它属于一个没有物业的老旧的小区，2022年的下半年呢实施旧房改造，但是到现在也没有见到竣工的公告，结果呢存在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改造了以后，下水道呢多次的出现了阻塞和漫出。第二个呢，小区呢原来是有太阳能的这个路灯的， 但是在改造过后呢，就变成了普通的电力路灯。如果说在没有物业、没有用电户号的情况下，就没有办法来保证小区正常的照明。这两个问题如何来解决呢？关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就答复说，第一，就是这个业主反映的关于下水管道容易阻塞的问题，他们呢已经会同依山镇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到现场进行了会办。市民所反映的阻塞的这个位置啊，其实呢主要的原因是小区沿街的这个房屋从事餐饮行业，但是呢又没有采取隔油的措施，结果呢冬天产生了油垢，就容易结冰，导致了管道阻塞的情况。目前这个管道呢已经疏通了，但是呢住建部门也是督促做餐饮行业的业主要增加隔油的设备，减少废油排到小区内部的道路，降低管道阻塞的风险。这是第一个问题啊，主要是因为这个沿街的小门面可能是从事餐饮，这个有一些排出的废水啊废物，它没有采取隔油的措施，有油垢之后呢冬天结冰，导致了管道的阻塞。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小区照明的问题。那对于小区路灯的问题，因为这个小区在改造了之后呢是需要增加停车位和充电桩的，原来的太阳能路灯的位置啊，它影响到了整体上小区的改造，所以说把它拆除并且换了新的路灯。原来的这个太阳能路灯在拆除了之后呢，是由社区来统一处理的，当然新装的这个路灯必须挂表缴费之后才可以使用，这个电表的户头呢也已经安装完毕了。但是因为这个小区啊，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它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物业公司，所以说电费没有办法筹集到，导致路灯呢不能够使用。当然这个问题呢，冠云县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经和依山镇在进行协商，依山镇表示呢，下一步会对小区采取措施进行管理并且收费，在费用收取之后呢可以缴纳路灯的电费，这样呢就是路灯就可以恢复正常的使用了。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744 85461350 85451744，欢迎随时把您的问题来告诉我们，不管是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或者说是有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随时反馈。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1744 85461350 85451744。有市民咨询说啊，这个空置房的物业费现在是怎么收取的，是不是有优惠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已经符合了房屋交付使用条件，但是因为业主的原因没有及时办理入住手续， 或者说业主办理入住手续之后6个月以上没有入住，或者入住之后连续6个月以上没有使用的空置的物业，那业主呢应当在空置之前向物业服务企业来书面的备案。物业公共服务费呢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标准的70%来缴纳，也就是打7折吧，本来1块钱现在叫7毛啊。业主在装修装饰期间要全额的缴纳物业公共服务费。当然业主大会或者说物业管理委员会在成立了之后，空置房的收费标准是由业主大会、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来协商进行确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尊老金这个名词啊，尊就是尊敬的尊啊。其实所谓的尊老金呢，就是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来领取的。有市民就咨询说，这个80周岁了可以申请什么补贴，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我是户籍的居民，80周岁的话可以申请尊老金。怎么申请呢？年满80周岁的老人，由本人或者他的亲属或者说是被委托人带着户口本、身份证的原件、一张复印件、老人近期的遗寸免冠照片、银行卡或者银行折，就是建议大家呢使用东方农商银行各或者说各个县区的农商银行，海州区的话呢你也可以使用江苏银行的银行卡或者银行存折，包括银行卡或银行存折的复印件，向户口所在的村委会或居委会来办理申领的手续。现行的养老金的发放标准，80到8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个月是50块钱。那有市民接着咨询了，这个尊老金啊能不能补发，就过去的时候可能没申请过啊，那现在申请了能不能补发，另外审批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通过。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尊老金呢是从审批通过之后提出申请的当月来开始发放的。所以说老年人如果说满了80周岁以后啊，一定要记得是80周岁以后要及时的向村委会或者居委会提出申请，延后申请的之前呢是不会再补发的。老人在提出申请之后，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要进行核实，如果说不符合条件要当面告知申请人原因，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需要进行公示啊，公示要7天的时间，公示没有异议的要报到街道或者说镇上来审核，一般的审核是在7个工作日之内可以完成，一般的审核是7个工作日内可以完成，在完成了审核之后要报送区民政部门来审批，这个同样是7个工作日。在审批的次月起开始发放尊老金，尊老金呢是按月领取的，在每个月正常的20号以后就可以打到账户了，正常情况下是每个月的20号之后就可以打到账户。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AM1458，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来关注一组有关残疾人方面的政策。有市民咨询说啊，这个三级的残疾人可以获得哪些补贴？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具有连云港市户籍，持有第二代残疾证，残疾等级是一二级，而且需要长期照护持续6个月以上时间的重度残疾人是可以获得相应标准的补贴的。也就是说它的条件也是非常的严格啊，第一就是你要有连云港市的户籍，第二你要持有第二代的残疾证，第三你的残疾的等级必须是一二级，这个是不包含三级的啊。这位市民咨询的是三级。第四呢，就是需要长期照护持续6个月以上，这种重度残疾人他是可以获得相应标准的补贴的。这儿有听友就咨询了，说是这个残疾人申请集中的托养服务以及办理残疾证的话，是不是需要本市的户籍才可以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具有本市户籍的公民可以办理残疾证，残疾人呢可以申请寄宿式的托管。如果说具有我市户籍的，符合条件，有托养需求的残疾人，可以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或者说街道的残联提出申请。这个政策上是这样要求的啊，第一要具有本市的户籍，第二年龄要在15到59周岁，第三呢就是因为长期卧床或者严重的行为障碍的生活，它是生活明显不能自理的一些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补贴。补贴的政策呢是不低于每个人每个月3300块钱的标准来给予补贴，其中呢个人缴纳护理补贴费用，其他的经费是由残联来补贴的。那个人要交多少钱呢？城市的话每个月要交130块钱，农村的话每个月要交90块钱。其他的朋友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来关注到一组有关户籍方面的政策。 有市民咨询说啊，补办这个户口本儿要不要经过户主的同意？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说公民遗失了居民户口本的，这个户主呢应当及时的到户籍所在的这个派出所来申报证件的遗失和补发。当然了，户主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没有办法自己到场，没关系，你可以委托户内的成员持着户主的书面委托书，户主和本人的身份证，就身份证到派出所来申报。更换户口本呢是不收费的，而且当场就可以取到。新的居民户口本上标注好原因和时间，这样的话原来的居民户口本就作废掉了。当然如果说后面比方说你在家里翻箱倒柜的又把这个原来认为自己丢了的户口本又找回来了，这种情况下你应当把这个遗失之后重新找到的户口本上交到当地的户籍派出所就可以了。简单的几点啊，就是第一，户口本丢了，这个户主呢应当去办理补发。第二，如果说户主到不了场的话，没关系，这个你必须这个同一个户口本上的其他的成员可以带着户主的书面的委托，加上户主以及代办人的身份证到派出所去办理申办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户口本丢了之后补办的问题啊，这儿有市民咨询说，新入学的大学生怎么来办理户口的迁移？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说迁入的是学生的集体户，那入学的时候要凭录取的通知书，还有就是其他时间的话，凭学校的相关证明，在户籍派出所办理迁移证。当然具体的话呢，还是以实际办理的时候经办部门现行的要求为准的。基本的话呢，就是比方说你是9月份要去上学了，这个时候呢你带着录取通知书去办理迁移，其他比方说现在啊1、2月份或者2、3月份其他的时间，你是要凭学校的相关证明到户籍派出所办理迁移的手续的。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神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很多人非常的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睡觉的时候到底要不要穿袜子。支持者认为呢，说穿袜子睡觉呢能够保暖，让人睡得更香，但是反对者也认为穿袜子睡觉呢很紧绷，可能会影响睡眠。到底睡觉的时候要不要穿袜子，哪个能让人睡得更香，睡眠质量更好呢？ 其实呢，有研究就发现说啊，睡觉的时候穿上袜子可能会能改善大家的睡眠质量。因为一方面穿上袜子呢可以温暖脚，减少寒冷带来的不适，昼夜节律来调节温度。进入睡眠的时候，人的核心温度是下降的，而肢体温度是升高的。研究就发现，比较低的核心体温和比较高的肢体皮肤的温度有利于快速的入睡。当这个双脚冰凉的时候，你肯定不能很好的进行散热，核心的温度呢也会受到影响。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调节体温的能力可能也会下降。所以说穿袜子啊，不仅可以温暖我们的脚，还有助于四肢血管的扩张，增加血液的流动，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有助于通过皮肤来释放更多的热量，更快地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帮助我们更快地入睡。那对于有一些有睡眠障碍的人群来说，穿袜子睡觉会不会更好一点呢？这个可不一定啊，因为有证据表明说，睡前暖脚可以减轻失眠的症状。一项研究就表明说，睡前暖脚20分钟可以减轻失眠的症状和疲劳。而在另一项研究当中又表明，失眠的人在暖手暖脚之后会睡得更好。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说，老年的这个失眠患者在暖脚之后啊，症状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年龄可能在暖脚对睡眠的影响当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穿袜子睡觉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有三类人群不太适合穿袜子睡觉。一个就是四肢的末端常常感觉发烫发热的这个人群，因为这类人群呢本身内热比较重，如果说再穿上袜子的话，会进一步的加重脚部的闷热感，导致烦热症状加重，进而影响到了睡眠质量。另外脚汗比较多或者足部有破损的人，也不建议大家穿袜子睡觉，以免呢会滋生细菌引发感染。第三类呢，就是脚容易肿或者说足部感觉失常的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合穿袜子睡觉，因为呢他们没办法准确的来判断穿袜子到底是舒适还是不舒适。每到年底的时候呢，很多的单位啊都会组织员工呢去做相应的体检。体检报告一拿到手，有的人就会发现自己的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其实一些甲状腺疾病的发生和平时的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情绪紧张、焦虑、抑郁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研究就表明说，易怒这个是甲状腺结节的潜在的诱因。生气、紧张、焦虑等情绪可能会促使甲状腺激素和皮质醇过量的分泌，导致内分泌失调。而专家表示说啊，女性的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几乎是男性的3到4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绪。一个方面呢，是女性的这个情绪啊和男性相比更容易波动，如果说长期的不良情绪就会干扰内分泌的水平，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异常，压力呢也会作用在中枢神经系统，造成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增加相关疾病的风险。另外女性在青春期、妊娠期、哺乳期、月经期、更年期等阶段，她的激素水平啊波动比较大，可能呢会过度的刺激甲状腺。第三呢，就是有研究表明说，甲状腺疾病的基因遗传给女性的概率要大于男性。所以医生就提醒说啊，保持好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预防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当然，如果说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那就更不能够生气了。 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发现或者说警惕一些甲状腺的异常的情况呢？比方说你要看一下自己的颈部有没有肿块。甲状腺癌啊，早期的症状呢并不明显，患者呢常常会因为颈部有这种无痛的肿块或者说结节而去就医。另外呢，就是出现声音嘶哑的情况，随着甲状腺癌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呢就会出现声音嘶哑，脖子和咽部出现疼痛的症状。再一个就是淋巴结肿大，颈部的淋巴结的转移是甲状腺癌主要的转移方式，早期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转移，中央区是最常见的区域，其次的话呢就是颈侧，就是脖子的两边啊这个位置。再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甲状腺它是紧挨着气管的，如果说甲状腺癌侵入到了气管，还会引发呼吸困难等相关的症状。增大的甲状腺瘤体压迫到了食管之后，那可能还会出现吞咽困难，难以吞咽的大多是一些固体的食物，比方说你吃面包啊，吃肉类，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一般的液体，比方说喝点牛奶啊等等这些，它不会受到影响。甲状腺髓样癌的患者呢，还会出现慢性的腹泻，这个病程呢非常的长，可能会长达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每天排便的次数也会相应的有所增加。如果说出现了脱发或者斑秃，并且伴随其他不适的症状，比方说脾气比较暴躁，异常的出汗，心慌，气短，那也是提示大家甲状腺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医生就建议说啊，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吧来呵护好我们的甲状腺。首先呢，要学会自查，要一看二摸三吞咽。其次呢，就是要均衡饮食啊，因为碘在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当中呢呈一个 U 型的曲线关系，简单来说，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如果说医生没有提醒使用无碘盐的话，正常的吃一点含碘的盐是可以的，并且呢要适当的摄入一点海产品，但是儿童不建议使用无碘盐。第三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要戒烟限酒，还要保持一个情绪的稳定，心情的愉悦，同时要有一些规律的运动，因为规律的运动也是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增强身体的代谢功能，提高免疫力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定期的体检了，因为甲状腺疾病啊发病比较慢，病程比较长，要定期的检查一下自己的甲状腺。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了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请您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其他。